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说归说，我是主持人李志明。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旅法20年西方艺术史学者，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人刘海霞老师。
你好，哎，我在巴黎，特别高兴能跟你万里之外这次连线对话。
然后呢，今天为什么会邀请海霞老师来我们的节目播客呢？缘起是在2022年的5月份，然后我在看理想的 APP 上听到了一个节目，叫做《不止野兽派：马蒂斯与20世纪西方艺术》，然后这个是由看理想和 UCCA 一起出品的，然后这个节目的主讲人就是刘海霞老师，然后他讲的内容呢，就是法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马蒂斯。最近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北京办了一个马蒂斯的展嘛，叫马蒂斯的马蒂斯。但那个时候距离这个展开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啊，我是那个时候刚刚好像离开北京，到了浙江湖州安吉那儿的一个数字游民中心，在那边短暂的旅居了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整个人可能因为那时候疫情还很严重啊，我整个人也很苦闷，然后我住在那个很小的一个集装箱的那个房子里边啊，但是窗外的景色很美啊，就是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然后我每天就在屋子里边就一边做着一些杂事，一边就在听刘海霞老师的这个不止野兽派马蒂斯的这个节目，基本上就是一两天时间吧，就算一口气听完了。但是听到最后的时候是特别的感动，然后对于马蒂斯这样一个我之前可能只有一点点了解的一个艺术家有了更多的认知。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种了一个草，说哎呀，说未来有机会一定要跟海霞老师来聊一期马蒂斯。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您是在国内还是在法国，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这个马蒂斯的展我是不是有机会去看。结果就是在就是马蒂斯的马蒂斯的那个展在北京的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就马上就闭馆的时候，我冲进去看了2个小时啊，因为不看就没了，对，就争分夺秒的看了看，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录了，然后马上就联系咱们看理想的好朋友，然后联系到了海霞老师。您现在还是在法国这边做这个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工作是吧？
是的，是的，我现在仍然是在法国的各大博物馆做讲解员的工作，同时呢，我也组织在法国各地的这种深度文化旅行。你刚才说到了，你是在疫情当中偶然的听到这一期我跟看理想合作的马蒂斯的这个音频节目，你让我忍不住，我想讲一下我跟看理想做这个音频节目的它的缘由。原本其实是22年初啊，当时因为是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它是跟这个法国北方里尔附近的这个马蒂斯的家乡那个美术馆都已经协商好了，要把大批的马蒂斯的作品就借到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做这个展览。当时刚做出没几天这个决定，马上看理想找到了我，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来做这个音频节目。
是，
但是没有几天呢，俄乌战争就爆发了，所以这个节点的确也很奇妙。当时呢，俄乌战争一爆发，马蒂斯家乡的美术馆马上就宣布说这个马蒂斯的作品不能外借，因为在这种战争突然爆发的情形下，不知道这么多珍贵的作品借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借到外国去，会不会因为这个战争会造成各种的障碍阻隔，这些作品几个月之后还是否能顺利的回到法国。那么所以当时呢，他这个家乡的美术馆就宣布到北京的展览就延期了。所以呢，其实我跟看理想的这个音频节目，哎呀，我当时呢也听了很忐忑，我就想我们这个音频节目还能不能做下去。当然呢，后来看理想还是尤伦斯艺术中心，总之呢说这个音频节目我们就照旧做。所以整个春天我们就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我跟看理想的这些合作的特别好的编辑们，我们就是在真的是战争每天的消息，晚上电视新闻又有新的这种消息，哎呀，让人心里很难受，觉得怎么这个世界上突然又有战争的冲突，尤其我们在欧洲可能感觉这个俄乌战争距离的更近一些。
对对，
所以呢马蒂斯的作品在这种战争的在世界不平静的这种时代背景下，对我们孤独无助的疫情 也没有结束，
是，
所以其实是一种很多人当时我自己都觉得有的时候是很迷茫孤立无助的时候，那么艺术作品马蒂斯的作品能带给我们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等于说又重新把这个马蒂斯从他年轻，从他出生的北方，到他后来到巴黎年轻时代的学习，学习艺术，后来到一战快结束的时候搬到法国南部，我呢又因为做这个音频节目，我又专门到法国南部去，到他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旁边的小镇，到他最后修建的小礼拜堂去。所以呢整个音频节目的制作其实是的的确确伴随着这种俄乌战争，伴随着疫情仍然没有完全消退这种氛围下做出来的。
您介绍这个背景，我觉得其实回答了我心里的两个小疑问，一个是这个节目的上线和这个展最终举办为什么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啊，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然后困在一个小房间里边的时候，为什么可以从这个节目里边得到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今天还是特别开心能够跟海霞老师一起来谈一谈马蒂斯这样一个艺术家。
是的。
那首先还是请海霞老师给对马蒂斯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画家，他大概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好的，如果我只说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说他出生于1869年，这个大家都没有概念。首先呢，就是说他的出生的时候肯定是欧洲，像英国、法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已经都是迅猛前进，甚至都到他青年时代1900年法国的工业革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他的前代画家是印象派，莫奈、雷诺阿他们都是出生在1840年左右，就是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么马蒂斯他的出生是晚了29年。所以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莫奈他们的什么日出印象啊，是正好是印象派刚刚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所以呢其实是法国的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也是一个新旧交替，新旧思想，前一代的传统的古典学院派它是权威的有话语权的这个艺术流派，而新一代的在工业革命成长下来的年轻人印象派看着火车轮船呜呜跑，马上埃菲尔铁塔就拔地而起了，哎，这个照相机的技术大步往前发展。所以呢马蒂斯1869年出生，1874年等他4-5岁的时候，等于说印象派的代表画作《日出印象》已经横空出世了。在他还是孩童4-5岁的孩子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啊，还没有，只是印象派刚刚诞生萌芽出现。那么他出生呢是出生在法国北部，所以现在大家一看说马蒂斯的画色彩那么鲜艳那么美妙，我要一说你真正去马蒂斯的家乡走一走啊，你可能会大吃一惊，甚至会有点小小的失望。为什么呢？这个法国的北部里尔啊，里尔这个地方是最早的工业革命的时候法国的煤矿煤炭纺织厂这种传统工业的重工业区啊。它根本跟艺术好像猛一听都沾不上边啊，而且法国的北方经常下雨啊，为什么马蒂斯后来要搬到法国南部啊，地中海边明媚的阳光一年四季日照时间最长的城市尼斯去，跟他的家乡的天气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呢说说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出生在这个工业革命迅猛发展，就是法国的北部啊，这个煤矿产业呀，钢铁呀，纺织业呀，著名的作家写的那个小说萌芽，那个时候还是工人阶层跟资本家对着干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法国人还远远没有今天法国人的什么35小时工作制，一年5个礼拜的带薪假。现在就是说我们再回到马蒂斯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的法国跟今天的法国的确是天壤之别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出生在法国北部的家乡，尤其是一个煤矿纺织业的重镇， 很多艺术家的分析啊，历史学家说，那种环境里竟然走出了一个这么以色彩大胆的创新的这么一个二十世纪的艺术家都不敢想象的。
嗯
啊，你说毕加索吧，他好歹是生活在西班牙呀、马拉加呀这个南部热情洋溢的地中海边啊，这个每天太阳这么艳阳下，可能能出这么一个热情奔放的艺术家。那么马蒂斯的确是生活在一个经常阴沉多雨的北方，但是有一点，他的家乡是纺织业重镇，就是纺织花边的图案的设计，他童年跟这些布料面料跟这些打交道的机会非常多啊，他的家乡镇子上有那种最先进的挑花织布机，能够织造出最精美的花纹，他的那个花边就是那个钩针啊，就好像针戳来戳去，精细的手工制花边。我插一嘴啊，八卦一下，前几年英国的威廉王子大婚的时候，凯特王妃穿的那个婚纱上面几米长的那个花边就是来自法国北方的手工制造的花边。
哦，到今天还有。
虽然不能说确切的就是马蒂斯家乡制造的吧，但的确就是那个区域，因为那个区域就以花边制造著称的，直到今天他们的手工花边都是全世界有名的。
嗯，
马蒂斯他天天在这种各种面料纺织业的各种漂亮的布料花边里，这种生活环境可能对他未来对美的这种装饰艺术的敏锐性，他多多少少可能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
嗯，但他自己家里好像是卖种子还是卖粮食的呀？
哎，对对，他自己家里，他父亲的作坊就是粮食加工，他似乎跟这些纺织业没有直接的关系。
嗯，
所以呢，你说幼年的时候，谁能看出来、想出来？这个孩子将来能成为二十世纪的大艺术家，没人能想象得出。而且他接触绘画特别晚，他19岁因为生病在家，他妈妈看他在病床上无聊得很，就给他买了一盒便宜颜料塞给他，让他涂涂画画。这跟他后来的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毕加索可是截然不同的。毕加索他父亲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美术学院的老师，一个画家。那么毕加索一丁点五六岁就显示出绘画天赋了。14岁他后来自己说，我14岁已经画得跟拉斐尔一样好。
那他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可能比马蒂斯还早呢。他比马蒂斯只小12岁。
对对，就是说如果对比他这个一辈子的又是朋友又是敌人的竞争对手，毕加索呢，他的的确确从小就显示出绘画上的真的是一个天才少年。但是这个马蒂斯他的确是大器晚成，
是
等于说19岁才第一次拿起画笔，才知道世上有画画这个比较好玩的事儿。你想他的爸爸就是希望他身体长得瘦弱，指望他搞粮食加工，可能他也没力气去弄这个。
嗯，
让他去什么学点法律吧，将来去当个书记官呐、啊，去法院里谋个文职小官、小公务员的职务吧。
嗯，
他还正儿八经的又跑到巴黎去上学，学法律这种东西。但最终就发现这个东西没法吸引他，所以他20多岁的时候，等于说家里拗不过他，只能送他去巴黎学画画。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想着，哦，巴黎他20多岁都已经快1890年左右，巴黎又是个什么样子。那这个时候马奈的那种什么草地上的午餐呐、奥林匹亚呀，或者马奈下面领着的一帮印象派的小弟兄们呐，其实呢已经在跟学院派的绘画已经有激烈的争锋了。就是说这个印象派的他不再按着学院派要求的精益求精的高度逼真的惟妙惟肖的走那条学院派的老路子了，他都跑到户外去观察光和影了、心想没有必要我画的那么像逼真写实，如果要画的像那还不如去照个照片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印象派吧，因为是最出名的，所以咱们一张口就首先提到印象派。同时呢，写实主义啊，库尔贝啊，描写描绘乡间的风景啊，或者劳动人民绘画的这个叫巴比松画派呀、米勒呀，他们都是在19世纪末的一些重要流派呀。还有什么象征主义呀、 不是描绘眼前看到的事物，而是更多的展现人的内心精神层面的体会的，某种程度上比较唯心主义的这种象征主义呀，这个纳比画派呀，更是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细腻的情感的。就19世纪末，在这种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各种跟传统的学院派流派相抗衡的这种新流派，其实已经层出不穷了，
百花齐放的感觉。
哎，你可以这么说，百花齐放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的马蒂斯来到巴黎，其实他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可以去卢浮宫里去临摹历史上传统大家的各种传统的学院派的古典主义的这种绘画，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去这种画廊里面艺术品商人的商店里，看到印象派的呀，看到什么象征主义的呀，看到写实主义的呀，就说他那个时代环境给予他的各种丰富的各种流派，他还是可以开阔视野，看到很多东西的。
对，信息爆炸的感觉。
哎，对对对，的确，就19世纪末巴黎呢，的的确确它是一个世界的中心。你就像埃菲尔铁塔那么300多米高的钢铁巨人，是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就已经给树立起来了，300多米啊、你百米冲刺，你横着这是竖着呢，你还得跑好一阵子呢。
嗯，
所以呢，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候呢，他来到巴黎，他还是眼前的新鲜事物多种多样。他可以走这个，对呀，在他之前的塞尚啊，连塞尚都跟印象派的，他们都彼此不能理解，他没人理解。
对对对，
塞尚的，所以后来塞尚都得跟他的好朋友那个作家左拉都闹掰了啊，在巴黎跟着这些印象派朋友们混，没人能理解他的画，所以他最后他也是回到他法国南部的老家，在那里创作。
嗯，
所以马蒂斯他所处的他的青年时代，法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的这么一个时代。
嗯，马蒂斯到了巴黎之后，他好像也是曾经拜过不同的老师来教他绘画。
具体的教过他画画的是一个象征主义的一个叫莫罗的画家，因为这个莫罗呢，咱们中国对印象派关注的很多，写实主义关注的也不少，或者巴比松画派，唯一我觉得比较欠缺的介绍的比较少的正是象征主义。因为象征主义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反映人的精神思想内心层面的一种绘画流派，那么他的老师莫罗就是象征主义的一个代表画家。
因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印象派的，像里诺阿、莫奈啊，包括那时候梵高的画其实在欧洲应该也能大家都能看到了。
嗯，也都开始了，因为梵高正是1890年去世的。就是说到19世纪末呢，的确这些你像梵高或者塞尚或者高更，这些都属于没法归类的画家呀。就是说你说把它归到印象派吧，大家都觉得有点牵强附会，觉得跟这个大家在户外天光云影下创作的反映光和影的塞尚的好像也不是这样，那个高更的梵高的都不是这样。那么也正是这些比较独立的没法归类的这些画家，给了马蒂斯，给了后来稍微晚一点来到巴黎的毕加索，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因为他们甚至不想走具象的道路了。
嗯，
塞尚的这种几何图形化是塞尚把20世纪初的画家引向了一条所有的我们观察的人物啊、风景画啊、静物、苹果、橘子呀、一个物体啊，其实我们最后都能把它归纳总结提炼成几何图形的一个圆形、三角形、一个柱状体、一个圆锥体。人的脑袋就是一个椭圆的，人的脖子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柱状体，人的身体你可以把它弄成一个长方形，你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是这些东西给了马蒂斯啊，给了后来的毕加索呀，给了他们更大的胆子，在这些前辈的基础之上，他们再继续大胆的想象创作。
嗯，就马蒂斯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叫做，我并不是想要模仿自然，我想要表达情感。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以我的作为一个就是 普通的观众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于我对印象派的印象，而马蒂斯用色的那种大胆啊，给我感觉呢可能更像是梵高的那种非常绚烂的一种配色的风格。
对，就所以梵高的大胆的用色肯定也影响了他。
嗯，
塞尚啊，梵高呀、啊、还有一个那个小侏儒画家叫 Lautrec 的，他们都是19世纪末对当时的年轻的艺术家影响很大的这些前代画家。
嗯，
那么到了20世纪初，马蒂斯有一阵子还受点彩派的影响，但是点彩派他试了一阵子以后呢、
哦、
他又觉得这个东西比较矮板，好像是靠人的视觉瞳孔那个自动成像的这种原理创作出来的画、
嗯哦、
就太精于算计了，就是这种做法点无数个成千上万个点点落在一起，退后几步它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轮廓呀，一种形象啊，他又觉得太人工的精确的计算了，他也不喜欢，所以他想直截了当的表达内心的情感、
嗯、
他是选择了颜色。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1905年那个秋季沙龙展上，他跟一帮哥们儿朋友在法国西南部海边创作的，他画的他夫人戴着一个五颜六色的帽子啊，那个绿鼻梁，这个人的鼻子眼睛那个脸的正中央用一个绿颜色画了一个那么突出醒目刺激的一个绿色的鼻子，完完全全用色彩来表达激烈的情感。比如说树，咱说树枝树叶好歹你得深深浅浅的绿颜色吧，树干是褐色的吧，等等。
嗯，
如果你去1905年那次秋季沙龙展上看，你发现那树干树就一个简单的轮廓都变成红色的了，地上的阴影它也敢弄成红色的、
嗯、
就说这些颜色呢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肉眼看到大自然的真实的颜色了。
对，
因为它要表达这种激烈的内心的情感，等于说他觉得这个红颜色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就能表达他当时的那种想法那种感觉。
嗯，
他颠覆了以往的写实的，我们觉得那好歹天空得是蓝的吧，好歹这个树得是绿的吧，那么现在来了一群年轻人就说我想把树都画成红的，我想把地上的阴影都画成某一个能体现我内心强烈情感的颜色，所以你不用过于去计较我画的这个颜色是否是外面大自然里真实的再现。
嗯，
所以1905年秋季沙龙展上它掀起的那种刺激，对观众的刺激，对评委，对那些艺术评论家们的刺激，不亚于几十年之前的马奈老大哥的草地上的午餐，或者是晚了十来年的莫奈的日出印象。
嗯，掀起了一轮热议是吧？
是的，所以1905年评论家说他们这些画
嗯，
生猛刺激的像野兽一样。
对，还有那句听上去很搞笑的，就是被野兽包围的多纳泰罗。
哎呀，多纳泰罗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古典主义的这个雕塑家的作品，周围展出的一群是随心所欲的激烈，用激烈的色彩刺激的色彩、
嗯、
就像野兽一样。
嗯，不过我觉得就在过了100多年之后，我作为一个相差了这么远的时间的一个观众来看的话，我甚至在看他的纪录片的时候，我自己写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想象的颜色比真实的颜色更真实，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虽然天不会是红色的，树也不会是就是什么蓝色的，但是他的那种情感我是能够感觉到的。
是的，所以原本1900年左右的巴黎已经是全世界艺术家汇集的世界艺术的中心，但是他1905年掀起的这场野兽派的风波的的确确是夺人耳目，的的确确一下子让马蒂斯出名了啊！出的这个名当然不一定是好名吧，不一定是好名声，但是好歹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注意。
嗯，就是他最开始的这种所谓的野兽派风格的几个代表性的作品，有一个好像是那个戴帽子的女士。
对，就是画的他的夫人嘛。
啊，对，用我们北京俗话就是整个这个脸画的跟花瓜似的，就是你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人的脸从脸到帽子到衣服都是五颜六色的。然后最搞笑的就是我看那个 当时有记者采访他说，那您画您太太的时候，她到底穿的衣服是什么色的？他说是黑色的。
对，
我说这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五彩斑斓的黑吗？
对，是的，就也有评论家就说一桶颜料就直接泼过去了就行了，这就是马蒂斯他们的野兽派，你就直接给人家往头上往脸上泼颜料不就行了吗？不需要去计较，哎呀，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它就是想用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对，他后来还有一个代表作，就是一堆人在那围着跳舞，然后有人唱歌，有人谈恋爱。
对，那个也是，就完全他那幅画完全就用人体的啊，很妖娆的这个曲线呢，好像描绘了是一个想象中的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世界一样的，都是用的很鲜艳明亮的色彩。
对，
在当时是很出格的，都是。
是，那那个时候。就是野兽派所谓的这个派，它之所以能够在那么多的热议之后，因为那个热议实际上很多都是所谓的就差评嘛，恶评嘛，啊，把他们形容成野兽，
是的，
对，那它是怎么样在一个过程里边去最后登堂入室，然后被法国甚至整个欧洲艺术市场所接受的呢？
这个我觉得就要说说二十世纪初，的确呢，这一批艺术家他们比较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些大胆的有前瞻眼光的收藏家。一个艺术家再怎么标新立异，如果他没有市场，没有收藏家愿意出钱购买他的作品，其实他折腾几年他也就没有心思去折腾了。
而且马蒂斯那时候已经35岁了，还没有找到方向，然后也没有赚到钱，如果要
是
没有人赏识的话，可能就画不下去了。
对，这个的确是，所以呢，二十世纪初呢，巴黎聚集了不但是整个艺术家的一个世界艺术的中心，同时呢，它也吸引了世界上追求自由解放的这一些收藏家们，可以这么说吧。你比如美国人，美国人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最愿意来巴黎，因为他无拘无束。1900年左右的被称为美好年代的，就是一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巴黎生活的人认为这是工业革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生活条件普遍的改善了，中产阶级都过的日子不错了，你更不要说来自美国的有钱人了，那么他们都愿意到巴黎这么自由自在的一个百花齐放的，各种物质条件已经非常富足，然后精神上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各种五花八门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这么一座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化都市。所以这个美国人，很多美国人，很多包括欧洲各国的，包括北边的北欧的东欧的艺术家啊，包括咱们中国早一代中国的，当然艺术家来巴黎还是稍晚一些，日本的有个叫藤田四治的，也是在二十世纪初来到了巴黎。
哦，世界艺术的中心。
对，二十世纪初巴黎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艺术的中心。年轻的马蒂斯他就遇到了，他很幸运的野兽派让他一举成名后就遇到了一些大胆的收藏家，这个美国的斯坦因兄妹，这是非常有名的。巴黎今年秋天正好有一个特展，卢森堡美术馆有个特展，就是讲斯坦因和毕加索的，但是斯坦因最有名的是这个 Gertrude 的这个妹妹，但同时呢他还有兄弟两个，都对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家啊，主要是他们在巴黎收藏完全的新式的艺术品啊，马蒂斯的作品啊，毕加索的作品，这些标新立异的作品，斯坦因家族对这个时候的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支持。这个支持就是说，我买你的画啊，我一下买你几十幅，我一下进到你的画室工作室里啊，好，这一些我都买了。当然那个时候相对来说价钱还是比较便宜，因为这个一穷艺术家一看来了个有钱人金主来了，一下子要买他几十幅画，高兴的不得了，马上打包卖，40幅一气儿都拉走吧。这是一是美国的斯坦因兄妹，他们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的家啊，房子很大，就成了这些艺术家们每个礼拜聚会的沙龙的所在地，都要去这个地方看看，互相交流交流，艺术家之间，然后艺术家和买主之间互相交流一下，看看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人赏识。
对， 其实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就变成了当时候的这些新锐艺术家的一个画廊，你可以这样理解。
是的，家里的客厅、餐厅墙上都挂满了这些马蒂斯啊、毕加索呀，他们这些标新立异的画。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他们去了之后只买马蒂斯、毕加索这些无名小辈的画，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来了两个傻大款，买的都是一些垃圾。问题是他们确实也买了很多已经成名的、被公认为杰作的画家的作品，所以大家是相信他们的眼光的。所以他们的收藏本身是在给马蒂斯背书。
对，所以呢，就是年轻的艺术家到他们家的沙龙里一看，或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是有钱人，所以他自然他吸引了，他会有别的同一社会阶层的朋友跟他们交往。所以这个又谈到了俄国的有两个特别有名的收藏家，一个叫舒金的，一个叫莫罗佐夫的，这完完全全就是美国的斯坦因兄妹把这个舒金先是介绍给了马蒂斯，然后这个舒金呢又把另外一个俄国的纺织业大亨，一个叫莫罗佐夫的，也介绍，也让他，哎呀，我买了几幅这个马蒂斯的作品，特别好，而且专门定制的，有一些专门定制的。所以呢，一个收藏家能再带来另一个收藏家。
嗯，你说那时候这些收藏家，他们买这些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艺术收藏，还是做艺术投资？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艺术家，艺术投资的这方面的想法远远比不上我们今天21世纪。
啊，那是那是。
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的收藏家他更是一种发自冲动的，哎，我就是喜欢这个。当然他家里这个欧洲历史上有这种你有钱了要显示你的财富身份地位，你家里总得挂上一些油画，再买几件雕塑品，总得有一些艺术作品做装饰，这是肯定的，这是欧洲的传统。但你说我觉得在20世纪初去购买马蒂斯、毕加索这些前卫艺术家作品，那个时候他就想到是不是20年后30年后会升值翻几倍，我觉得他们的功利性没有那么强。收藏家的功利性我觉得远远比不上我们今天21世纪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艺术市场它的运作已经是很成熟的。
嗯，
它是一条龙，拍卖行啊、收藏家呀、画廊啊，现在已经操作很成熟了。所以这个收藏家买东西他会想得很全面，周围有很多顾问给他提供各种建议。我觉得100年前的这个艺术品市场
更单纯一点。
哎，更单纯，它的功利性更少一些。
对，有的时候就是花很低的钱买了一个画，然后又以也很低的钱给卖出去了。然后再过一些年之后贵到自己都买不起了。
对，这个的确，这也是在斯坦因兄妹这个斯坦因家族这个收藏家他们身上的确显示出这一点。
嗯，
他后来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就像他弟弟啊 Leo 他的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脱手卖掉一部分作品。那他可能马蒂斯和毕加索当他转手卖的时候还没有像后来二战以后那么他们的价格那么贵，所以今天这个斯坦因兄妹三人的这个收藏，他们当年的作品经他们手的大约有800多件，20世纪初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800多件呢，其实基本上全都出去了呀，很多都卖给了美国的别的收藏家或者美国的博物馆机构收藏机构。
嗯，那提到野兽派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在我很小的时候，比如上什么中学之类的，就是对现代艺术还完全一无所知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就太好记了，听上去就特别的野，特别的狂野，而且我想象野兽，所谓的野兽派一定是画风特别的狂野啊，或者粗野，然后这画家肯定也特别的狂野，特别的粗野，对，而且他是不是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画派，然后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但是后来看了他的整个一个人生传记之后，才发现原来所谓的野兽派在整个欧洲的艺术史上只持续了两年的时间，马蒂斯自己就告别了这样一个艺术创作风格的时期，到1908年的时候他的画已经不那么野兽了。
是的，是的，就是说野兽派这个词儿给人背后的想象就是特别狂野粗犷的这种风格啊，甚至联想着哎呦这个艺术家长的这个模样也应该很生猛吧。
对，
所以你要一看这个马蒂斯的照片啊什么，你一定很失望啊，
温文儒雅，
戴这个小圆眼镜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的像个教授一样，跟这个野兽这种生猛刺激的形象一点儿都不沾边啊。
对，而且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是我自己的想象，因为比如说如果一个作家被定义成了印象派啊，包括后来的比如说毕加索是立体主义嘛，那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人他会有两种其实有点相互矛盾的这种本能，一个呢就是说继续坚持自己的这种成功之时，所谓一招先吃遍天嘛，另外一个冲动呢就是要自我颠覆自我突破。那马蒂斯其实他没有坐在野兽派这个风格上吃老本，我就是野兽派的教主野兽之王，然后先野兽20年再说，而是他很快的就告别了这个时期。
是的是的，随着他到非洲北部的旅行啊，他的周围的那些哥们儿朋友们也都各自寻找自己不同的方向去了，所以他自己的画风其实很快呢随着他到北非去旅行，或者说一些收藏家在他这里订购作品的一些个人意愿的，虽然都说对你没有任何限制你随便创作，但是其实很快的情况下他的颜色呢当然仍然是很鲜艳，但是一点都不能说刺激，更是明亮啊，明媚，而且这个搭配的颜色特别好看，对我们一般人欣赏来说，哎呀，他这个是学不来的一种色彩搭配法。
对对对，就很平衡了，不像就是野兽派那个时期给人那种冲击感，甚至是某种冒犯感。到后面的话，实际上它是很和谐的那种配色。
对，是很和谐的一种美好的色彩的搭配和对比。
在我的这个笔记上还有一个词儿叫旅行的意义啊，当然这也是一首歌的名字，就是马蒂斯是一个特别擅长在旅行之中寻找灵感，而且还不是小灵感，是完全改变自己艺术风格的这种灵感。因为他是法国北部出生的嘛，然后最开始是好像头几年啊是去法国北部写生，就是印象派那些画家会去的地儿，后来去了法国南部地中海旁边，然后后来又去了阿尔及利亚，去了摩洛哥啊，最后到了现在属于澳洲的这个大溪地，在那儿哇又有一次新的这个爆发。对，就为什么旅行会有对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啊？
这个马蒂斯呢的确首先他后来就是到非洲的北部的旅行啊，阿尔及利亚呀摩洛哥，这个异国风情的这些东西，异乡人的这种打扮呐，异国情调的这种穿戴，对他的灵感启发很大。这个可能跟他小的时候童年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纺织业中心有关系，所以他每次去这个北非旅行呢，从这个摩洛哥呀阿尔及利亚回来，他都要买回来很多当地人穿的那个衣服，穿穿戴戴的披肩啊花边啊各种桌布啊纱巾呐、啊，或者小陶瓷摆设呀，或者这种金属的黄铜的各种壶啊杯呀、啊、杯杯盘盘的，他买回来这些呢也有他对前代艺术家像浪漫主义大师德罗克洛瓦呀，后来的学院派的安格尔啊，他们曾经在前代画家的这些作品中都有过很多对北非阿拉伯情调的异国女性的描绘。当然他这个呢又不仅仅是对前代画家的一个单纯的模仿复制，这是肯定不是的。马蒂斯的这些完全是现代化的，一种用的是20世纪初的，他是找一个模特，他尤其后来一战快结束的时候，他搬家就搬到了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的尼斯，那么他从北非带回来的这种服装穿着打扮呢，就让他这些模特穿着打扮起来，摆一个姿势啊，在一个他的画室的背景之前，这个背景也是经过哎，把一个床单把一个窗帘在屏风上怎么顺手搭一下啊，这个模特的前面摆一个盘子，摆一个小铜壶，摆一个茶壶等等，它是一种现代派的，用它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简练的现代笔触来描绘这些有异国情调的阿拉伯女子，它跟前辈画家德洛克洛瓦的安格尔的又有很大的不同。
对，所以这次在那个尤伦斯看展的时候，里边有很多啊，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宫女系列的这些画的原画。然后我本来以为他都是实地画的，有一些中东风格的这样的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把人的衣服、窗帘然后桌布配饰带回来，然后回来之后让模特穿上了，然后
对，
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描绘的，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他自己的画室里面就完全打扮成装扮成好像一个中东的气息的有这种背景的一个画室啊，然后
对
他一辈子用过将近40个模特呢，有40个有黑头发的、有金色头发的这种不同长相特征的女性都给他当过模特，而且他这个人一点都不保守的，他是大胆使用黑皮肤的模特啊，甚至有亚洲血统的这种模特的，真的是殖民地那边来的，就是有非洲血统的或者混血过的，那个皮肤颜色很深，头发都是卷卷的，天生的自来卷的那种模特，这样的一个思路超前的艺术家。
是，而且就是因为我也去过非洲，我也去过比如中东啊、中亚，就世界各地吧，其实你每到一个国家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颜色远超你想象，包括我去印度、去墨西哥，你看到他们那些房子、那些建筑完全就傻了，而且那些东西不是说他们的什么当代艺术家创作的，而是人家民间的这些绘画，他们对于颜色的这种偏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说马蒂斯他画的自己的那些室内的那些装饰那么美，可能有一些是他对于颜色的这种想象或者感受，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那些东西本来就是那个颜色，本来就特别
的
绚烂。
是的，是的。就是说他到了国外旅行，肯定当地的这个天气啊、天空的颜色、光线、色彩的这种不同，包括他买回来的各种装饰品，这些各种小物件对他的刺激，肯定对他的这种色彩的使用和搭配是有影响的。
对，而且这个还都是属于就是人造物吧。还有一个东西对于画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光。
对，
就是在这个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包括在山上、在海边、在不同的气候带，你看到的那个光的颜色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国内的话，我在北京跟我在云南看到的天光是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到了欧洲又不一样，然后到了比如南美洲又不一样。这个东西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感受都那么强烈，那他如果本身是一个那么厉害的画家，我能够想象他看到那种不一样的光时候的那种狂喜。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决定搬家搬到法国南部的重要原因呢。第一次到尼斯，他是人家说你感冒了，你去尼斯吧，尼斯是这种温暖明媚的阳光是最适合对这些生病的人最有好处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到了尼斯，说一开始的时候天气很不好，就是在他都失望了打算离开的那一天，突然云开雾散，那种明媚的阳光啊，让他一生难忘，就让他一下子决定我应该从此就留在尼斯。他在尼斯，在法国南部一共生活了40年呢，就是尼斯的光线，它的阳光这种色彩和光线极大的吸引了他。
说到他自己的这种艺术风格，就必须要聊一聊他跟他的这个叫什么相爱相杀啊，一生的对手啊，也是朋友，就是毕加索，比他小12岁，然后两个人互相都是以对方为一个竞争对手。
是的，是的，就像这华山论剑，武林高手，你一定要遇到真正的配得上你的对手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他才觉得这个过招一来一往的这个过招才过瘾。
来来来，海怡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俩的这些趣事、
他们俩的确还挺有意思的。你看他们俩的认识，在年轻的时候，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美国收藏家斯坦因兄妹，就是在他们的家里这么认识的。那个时候呢、毕加索是刚刚到巴黎，真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连法语都说不利落。而这个马蒂斯呢，已经都三十好几岁了，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巴黎已经是颇受人尊重的，像一个教授一样的马蒂斯教授啊，戴着小金边眼镜。野兽派是早于立体主义的，早那么两三年，都是在二十世纪的那头十年出现的。我们都说毕加索这个人，很多同时期的画家都很提防着毕加索，因为他瞟一眼你的作品、你的作品的特点他就一眼能看穿、就是说从别人那里偷活偷学技艺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同龄同时期的画家、很多都有点提防，因为知道他太厉害了，他就随便去你画室里瞟一眼、你的某种新风格的啊，你好不容易绞尽脑汁儿想出来一个新思路的一种表达方法，他马上就能窥看出来与众不同在哪里。
而且他抄你或者说学你的时候也没啥思想包袱
啊，对，
说来就来。
就是、他的那个抄袭，他不是一个低水平拙劣的抄袭，他是看透、窥看透了你的秘密以后，一种高明的，
对，
一种让你察觉不出来的，就是即便你察觉出来一些。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人家不是那种很死搬硬套的抄袭，他是理解了你的高明之处在哪里以后、拿来主义、用一种拿来主义再灵活的运用到他自己作品中的。
对，
就像马蒂斯说，他看到毕加索画展上新展出了一幅什么画，他马上意识到，哼，毕加索这个小偷，这个强盗，但是他只能是跟自家人跟自己的女儿发发牢骚，
只能写在信里，但是他面上不会说这个事儿，也没法说。
对，这就是毕加索，他的确厉害，就厉害在这儿。然后两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的确是一种互相，尤其是毕加索也推出了立体主义之后，的确很长时间里两个人是一种竞争的状态，就是马蒂斯是以颜色取胜。而毕加索呢，是用他那种扭曲变形的图形取胜，两个人走的路子不一样。而且我们普通的观众观察，就是马蒂斯的呀，是这种轻松愉悦的，这种舒适的颜色和线条。而这个毕加索呢，是那种扭曲的，压抑的，苦闷的一种表达。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天才人物，都是大家，但是的确从我们直观的感受上，它是不一样的两种路线。
对，而且刚才您说这个，我就想到，就这两天也是看了本书叫竞争的艺术啊，也很有名，里边就讲了很多这种相爱相杀的，也不光是艺术家了啊，也有很多别的家，其中有一对呢，就是马蒂斯跟毕加索啊。这个作者本身他也写得很精彩，把他写的就感觉像一个小说一样啊、每个人的人物的性格都非常的鲜明。然后呢，我说一个海霞老师不一定能听懂的梗，反正我越看我也觉得说，马蒂斯就是孙悟空，毕加索就是贝吉塔，这是我们看的一个日本漫画叫《龙珠》里边的角色。就是在他们俩的年轻时期，就马蒂斯三十多，毕加索二十多的时候，毕加索就一直在仰望马蒂斯，追赶马蒂斯，想要超越马蒂斯，但是怎么都超越不了，然后每天都特别生气啊，愤恨，然后最后因为对自己的愤怒觉醒了，创造了立体主义，就是这么一个剧情。而且那个斯坦因兄妹本身也在里边扮演一个就是煽风点火的角色，就是老翻到他们俩在一块见面，然后呢天天跟这个毕加索面前夸马蒂斯，你看人马蒂斯多牛多牛，把毕加索给压抑的不行不行的。然后呢后来呢，等毕加索他实现了自我突破之后，这个兄妹又转向了去支持毕加索，然后马蒂斯呢跟他的关系又逐渐的疏远了。而且呢，因为毕加索他自己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型之作就是那个阿维农少女嘛，他创作那个东西的灵感来源，一个呢是马蒂斯当时也是他在野兽派之后的一个作品，应该是
可能是那个蓝色裸女，
蓝色裸女，哎，一个是那个作品，一个就是马蒂斯，就怎么说呢，就是他会给人一种说一代宗师的印象， 也不掖着藏着，别人都避着毕加索，他天天跟毕加索大家没事见面啊，互相换画啊，一起吃饭，然后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包括给他看一些他从小商店里买来的非洲的那种小雕塑，你说看这个非洲艺术厉害不厉害，然后毕加索一转脸就用到自己的作品里边了，然后把马蒂斯气得够呛，说哎，这就是这太不讲武德了，就这种感觉啊。所以就看那个书看的，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比相对比较平铺直叙叙事的一些纪录片要更精彩，因为真的看出了武侠小说那种什么欧阳锋跟洪七公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精彩。
对对，就是在一开始的确呢，因为马蒂斯出名比较早，他的性格也比较温和宽厚大量，后起之秀这个年轻的毕加索呢，他的确呢有一点那种风风火火的，但是呢他这个是潜力无穷的，这个马蒂斯从一开始就看出来的，他还是很宽宏大量的给他介绍这个收藏家呀，俄国人收藏家等等。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马蒂斯就是这个人挺复杂的，你要说他真的是完全就是一个那种胸怀特别宽广，就是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为人类的艺术上做贡献啊，虽然你抄袭了我，但是我依然可以介绍一些画商给你啊，帮你发展你的这个艺术之路啊，说白了就是帮你成名帮你挣钱嘛。到后来呢，看了马蒂斯写给友人的信大骂毕加索，我就觉得说原来他也有生气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突然就变得可爱了。
对，这个人性是复杂的，这也是人的一个正常表现，他在不同时期，哎，这一阵子两个人走得近一些，哎，后来遇到了什么小摩擦一些小的事件，两个人就疏远了一些。我觉得两个人能够也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的这么基本上走过一生，也是值得讲述的，这是既有人性啊，具有友谊啊，也有竞争。
对，马蒂斯他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原话怎么说我忘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的世界里边，每一个人啊，就任何人只有一点发现，那整个行业都会为之受益。
是的，你比如说后代既有很多人是模仿的马蒂斯的这种以线条和色彩取胜的往这个方向努力发展，也有很多呢后来毕加索主要跟那个布拉克两个人创立出立体主义以后，的确同时代有不少画家的作品或多或少的都有立体主义的这个特点，它能带动那个时代的一波艺术家，这是肯定的。艺术家他本身在这个圈子里他很明白，就自己一旦成名他肯定有同时代的不知不觉的就会有很多人来模仿学习他。后代的艺术家总是在前面开创出来的一些道路上他继续往前摸索，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对，
所以毕加索是高明的艺术家，在采众家之长的基础之上，他的的确确开创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啊，这个不得不承认的。
对，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在欧洲其实还都属于是比较先锋的新锐的，想要去颠覆上一个时代，比如说古典主义甚至印象派，他们要成为一种新的潮流嘛。从这种意义来讲的话，可以认为他们这些人在他们这个文化圈层嘛，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任何人的成就也会注意他人。
是的，任何人的成就也会带动整个一批艺术家再往前更进一步。
包括马蒂斯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已经有很多他的追随者之后，马蒂斯好像也画过一些有立体主义风格的画，他没有特别的说避讳这个东西，说我得绕着毕加索走。
对，是的，有的有的，不同流派之间他肯定是有相互影响的，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的。
然后呢，说到马蒂斯跟毕加索的这个相爱相杀或者是相杀相爱，那就不得不提到马蒂斯经历的两次战争，就是他在他的人生之中两次世界大战他都赶上了，一战跟二战。一战的时候他是40多岁，二战的时候已经
70多岁了。
70多岁了。那么这两次战争对于马蒂斯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呀？
第一次世界大战，马蒂斯因为年龄当时已经比较大，所以没有被应征入伍。这个毕加索呢，因为他是西班牙人，所以他也比较幸运的没有参军入伍，但是他们身边的真的很多朋友当时都是亲自上战场去了， 所以马蒂斯是亲自跑到一个部长那里要求说，让我们上战场吧，我们不能躲在后方，那么多朋友都上战场了，告诉我怎么才能够报效国家。那这个部长就斩钉截铁地说，画好你们的画，这就是你们最好的报效国家的方法。
嗯，
所以他又撤退到西南部，又回到巴黎，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他一会儿在法国他创作野兽派的那个克利尤尔那个城市，一会儿又对夫人说，你们在法国南部吧，我不行，我得回到巴黎，我必须巴黎不停的工作，我才能让我短暂的忘记战争，创作的版画卖一些钱捐给家乡去。然后最后呢，在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来到法国南部，
嗯，
促使他定居南部尼斯的就是在一战快结束的时候。
是，
那么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啊，至少表面上看，可能没有对他有特别深刻的影响。
对，就是他的儿子好像也去参军了，但是最后平安回来了。
对，你看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你比如一次大战，雷诺阿的两个儿子就是亲自上战场，都受伤了，一瘸一拐的回到家乡。那个什么诗人阿波利奈尔都是亲自上战场。最后负了伤，他那照片总是缠着一个绷带，脑门上。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又赶上了西班牙流感，就这么死掉的呀，这个阿波利奈尔。
哦，
阿波利奈尔是毕加索的年轻时候最要好的朋友啊，
是，
所以他们身边的无数的人的的确确是受到了战争影响，只是他比较幸运的好像没有亲自的加入到这个战争中去。那么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就的的确确在他身上有显现了，对他的创作，对他的人生的感悟啊，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明显的有重大影响了。他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大了，都已经70多岁了，所以首先他做了大手术，结肠癌。按当时的这个治疗水平，医生说那就是再活几个月，活半年就差不多了，赶紧享受生活吧。那么他天天就是后来就是腰上就像穿了一个铁腰带啊，铁背心儿，一个金属的东西要固定他的腹部，才能把它撑起来，才能让他坐在那儿，能不然他可能就是只能躺着。那么二次世界大战对他的影响很大，就是说在纳粹上台以后，德国纳粹的的确确把这个马蒂斯和毕加索，因为他俩那个时候都已经很出名了，毕加索都画了《格尔尼卡》，那就是直接的就像一个政治宣言一样，完完全全就是反对纳粹，反对西班牙弗朗格政权的，因为西班牙弗朗格政权某种程度上是跟德国纳粹相勾结的。
嗯，
那么两个人呢，就是某种程度上上了纳粹的这种腐朽艺术家的黑名单的，他们就列出来，纳粹当时就说啊，哪种艺术家，哪种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这种艺术家才是对我们德意志民族有意义的，我们要大力宣传他们啊，要展览他们的画，推广他们的画。你像这种标新立异、稀奇古怪的、奇形怪状的，什么马蒂斯、毕加索的作品，这都是对人民有害的。
嗯，
所以就是说，二战当中他们的画某种程度上不能公开的参加展览，国家的博物馆肯定是不敢去买他们的画的，因为是纳粹的，就列入黑名单。
嗯，
所以呢，马蒂斯吧，因为做了大手术，他知道他也不可能流亡美国呀，去美国躲避一下战争。那个时候很多进步思想反对纳粹的，不管是犹太艺术家，或者就是法国的不是犹太人的，但是他对纳粹的这些看不下去的，他们都远走美国呀，被占领的法国他待不下去。
对，
那么毕加索是选择了留在巴黎。
嗯，
那么两个人等于说最有名的两个艺术大家，一个在巴黎，一个在法国南部尼斯啊。后来吧，因为这个轰炸尼斯，他不得不躲到旁边的一个叫旺斯的小镇子上，一个村庄里去。
嗯，
那么某种程度上，他们象征代表了艺术家，我就是不走。
嗯，
我虽然咬着牙，我沉默不语，我也不跟你合作。
对，
因为当时的的确确有一批相当有名的艺术家，某种程度上选择了跟纳粹的合作呀，纳粹邀请法国艺术家们，哎，到德国柏林去参观我们的作品，你看看我们现在你们要努力的创作这样的作品等等，其实有一些是妥协了的呀，
是，
就跟 法国二战中的维希政府一样，是跟德国纳粹妥协的呀。那么这个时候你一个艺术家，你要这么坚定的说，我宁愿不卖作品，我宁愿我的作品不展览，没有买主不展览，我都咬着牙，我就是不跟你合作，这也得有点骨气的。
是的。
所以不管今天后人怎么批评，比如说毕加索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候选择的立场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的，
大义站住了。
他在战争中他就没有离开巴黎啊，当然出于他的知名度那么大，纳粹不敢明着把他怎么样，动不动就要派那个盖世太保去他的画室里检查呀等等啊。他跟马蒂斯的这个作品就保存在某个银行的保险柜里，那种地下金库里一样，租一人租一个巨大的保险柜。那么毕加索在巴黎，纳粹要来去他的保险箱里检查他的画啊，他说那我得在旁边，你不能随便动我的画啊，这是银行里的，你就即便占领了我们法国，你不能随便动我的画的。那么他不但要想办法保住自己的画不被纳粹偷走，
对，
纳粹在法国有多少艺术作品都运到德国去了呀，火车装了一节一节的火车皮都运到德国去了，德国的纳粹的高级官员家里那客厅上都是挂的法国卢浮宫里的名画，都是恨不得把蒙娜丽莎维纳斯这些作品都转移到外省去啊，都想办法政府都要藏起来把这些作品。那么毕加索在巴黎不但要操心他自己的画不被纳粹偷走，他也要操心马蒂斯的作品不被纳粹借口理由拿走偷走。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在战前的一些小矛盾，像一些有讽刺的这些小过节就放在一边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大是大非上，我觉得两个人的立场都非常坚定。你更不要说马蒂斯，他其中有一个儿子早就去美国纽约开画廊了，那个就不说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就那画上经常出现的玛格丽特，那都是偷偷的参加了跟戴高乐将军，不就是远走英国伦敦啊，号召这些不愿意屈服的不愿意跟纳粹妥协的要么到伦敦跟他会合，要么成为法国的某种程度上一个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那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这个地下组织成员的积极分子啊，他的那女儿是亲自后来都被纳粹发现了，都运上那种要开往德国那边集中营的火车了呀，到了东部那森林里跳火车逃下来保住了一条命啊。所以在这点上不管是在北方在巴黎的毕加索，还是在南方体弱多病的马蒂斯，他们都表现出来我不跟你纳粹合作。
是。
二战中的表现别人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所以当年二战中跟纳粹合作的那些艺术家其实二战以后都基本上消失踪影了，就都不敢声张了，基本上就很低调的，政府不再给你翻旧账就已经不错了，就说一般来说政府就不会去特意的鼓励宣传这些当时跟纳粹合作的艺术家了。但是毕加索和马蒂斯一北一南作为坚定的反纳粹的这种有代表性的艺术家，那么的确他是很受人尊重的。所以二战以后法国政府给马蒂斯呢就是抢着英国那边都是抢着给他办画展。所以二战中他继续画着他的温柔美丽的色彩的这种作品。
对。
然后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就不得不拿起剪刀来创作，剪纸创作。
对。
二战过去之后回头再看一看，这些其实非常鼓励人感动人。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在二战期间他们两个人那个画作也非常能体现两个人的性格。因为马蒂斯是一个非常的温暖非常温厚的一个人。然后毕加索就是一个很激烈很倔强的一个人。
对。
所以毕加索画的像格尔尼卡这样的作品就震惊全世界。
对。
但马蒂斯呢画的还是那些很明媚的很美好的他的那些画作。我觉得是代表两个人的对于这个世界表达自己那些情感的不同的方式。
是的，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毕加索可能是比较直截了当的表现战争的恐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那种恐怖，那种内心的挣扎啊，所以他的那个画啊扭曲啊流泪啊什么都是这种我们看了都觉得很狰狞的。而这个马蒂斯呢性格比较温厚比较平静的这种人，哪怕他忍受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大手术， 随时都有可能性命不保。但是呢，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偷偷的参加地下抵抗组织运动的，其中的风险他心里他是完全明白的。但是呢，表面上他一点都看不出来，仍然是画着美丽的肖像啊，或者静物啊，或者花卉啊，或者窗外的风景啊。所以他是用另一种方式，他用这种平静美好的东西在抵抗着令人不安的这种战争。
对，所以看马蒂斯的作品，真的就是他的艺术风格，从最开始还在模仿古典主义那些画，到后来开创自己的风格，然后又变了很多次，到最后的那差不多十年期间就开始用剪纸啊，剪纸这种艺术来表达自己，但是你始终感觉他作品里边有一种很强烈的疗愈性。
是的，治愈疗愈。
对，这个就是他本身性格里面的一面，就是
对，
无论他内心经受多大的一个煎熬，但是他还是希望创造出美好的画面，然后让看到这些画的人能感到一丝内心的平静。
是的，
而且让我读他们两个人这个故事读到最后还蛮感动的，就是后来大家就咱们话叫姥姥老了，老了之后毕加索也搬到了法国南部，两个人就成了邻居了啊，经常见面，每个月都要见面啊，
是，
就这种感觉真的其实还挺温暖的。而且两个人老了之后还依然在互相斗嘴，互相讽刺，
哎，对，斗嘴啊，互相调侃讽刺啊，那个逗乐儿，就是那种。
对啊，而且到最后就是马蒂斯他的最后一个重要的作品就是旺斯的这个小礼拜堂嘛。而且关于这个礼拜堂的修建，他跟毕加索还斗了斗嘴，毕加索说你又没有信仰，你又不信那个宗教，
你
干嘛，你
还去弄一个教堂的东西。
对啊，
而这个马蒂斯的回答呢，我相信他是在经受了身体的病痛的折磨之后，发自内心的一些大实话。就不管我们信教不信教，当我们最后都觉得这个世界你都已经没有了办法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要去寻找一些精神的安慰。
嗯，
这种精神内驱力在驱动着他，他已经觉得自己时日不多。
对，
最后的那四年要全部精力都要用到这个小礼拜堂的设计建造上。
是，这个小礼拜堂您应该就是在这两年又专门去了一趟是吧？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这个小礼拜堂，因为呢讲到马蒂斯的时候，大家好像都要讲说这是他人生晚年最后的一个作品啊，他自己也的确对这个小礼拜堂寄托了很多的情感。刚进到那小礼堂，他真的就一丁点儿啊，就在那个路边儿，
嗯，
旁边的那个漂亮的法国南部的那个小洋房别墅，可能它的引人注目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这个礼拜堂，
嗯。
那么你进去以后，直到今天，这个小礼拜堂都是多明我会那个修女会的人在负责管理呀、啊，
嗯。
所以呢，去之前一定要了解他周一到周五或周六是上午几点开门，下午几点开门，嗯、人家是不是接待外面的游客的参观，你一定，因为每天都不一样，它没有任何规律。里面的人员，要么是那些嬷嬷修女们偶尔在卖票，在柜台上，要么就是一些志愿者，也有那些穿便装的，就是说一些老太太呀，或者也有年轻人，都是志愿者，在那儿给你卖一个，那个门票也很便宜。旁边就是纪念品，卖一些简单的书啊、明信片啊什么。其实说白了，你买人家一个纪念品，就是给这个小礼拜堂一个捐献了。
嗯，对。
他先进去以后，很小的空间，下一个小楼梯，展览着一些马蒂斯后来就把他设计的图稿，就都捐赠给这个小礼拜堂了。
嗯，
他画的那个画稿啊，还他跟那个当年是他的护士，一开始是那个美丽的叫莫妮卡的这个护士，后来这个护士小姐就下定决心离开世俗生活，就是彻底的投身于多明我会的修会，就从此以后不再，她也不会谈婚论嫁，她也不再去，我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上我要找是好工作挣多少钱，就不再跟这些打交道了。
嗯，
她就从此以后一心一意的，她的工作就是奉献给宗教的祷告啊、祈祷啊、静思啊等等。那么他跟这个修女，这个一开始是他的模特，后来成为修女，他们俩的一些交往的信件在现场展览着、
哦、
那个时候人都是通信的呀，又没有电子邮件，更没有现在的微信，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写信是一个特别 日常频繁的事儿。他跟这个修女的通信，哎，给这信封上还画一朵花，画个小鸟什么、啊、就说那时候的人他的随手就是用手写用手画，所以你会看了很感动、嗯、随便一个信封上一个卡片上明信片啊，什么几月几号我要去看望你，你要事先跟他约个时间，可能都是要写一封信去约。
是的。
然后整个他这个走廊里的展览呢，就是因为他整个那个建筑图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修会的一个男修士设计的建筑图纸，就那个八丈大一块小地方、嗯、就你现在有钱人盖个别墅都嫌那个地皮太小没法盖。
对。
一丁点前面一个小花园，空间很有限，都展示着他当时跟这个建筑师也就是这个修士他们俩亲自参与的设计图纸啊，他做的这个模型，还有马蒂斯自己做的这小教堂，他希望窗户开在哪边，这个窗户的彩色玻璃采用什么，比如仙人掌的图案，仙人掌上开的那朵黄花啊，就在没有水的艰难的情况下，这个仙人掌还能这么生命力顽强的生长啊，他设计的图稿，然后他用那种木板呐、啊，或者用各种简易的那种板拼出来一个内部，哎，大致上什么感觉？这边窗户有多高？像简单的模型一样，现场都有介绍。
嗯，
然后就有很多图稿，就是他在室内，因为他要在墙上那个瓷砖里，后来他只能坐在那个凳子上或者躺在床上，用一个大长竹竿子，用一根大长竹竿子那头绑上一个炭笔，
嗯，
直接一气呵成的要在墙上画出圣母玛利亚抱着小耶稣的这个像啊，比如说圣母玛利亚，他设计了很多图稿，那个玻璃柜里都有展出。一开始设计的比较复杂啊，圣母玛利亚穿了一件衣服，衣服上都是画着星星的图案，背景上都是星辰月亮啊什么。一开始设计的图稿，他可能设计了很多遍，设计了五六个稿子，最后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
哦，
就把一开始他那个装饰型的繁琐的圣母玛利亚袍子上的那个装饰花样，就一点点的拿掉。他的那个墙上背景，一开始他可能还想画上去一些装饰的星星啊、月亮的东西，后来你就发现图稿里他一一都给拿掉了。
嗯，
五六个稿子，他的思考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草稿上你就能看出来，最后他希望一切简练、一切简单。
对，
所以最后我们到了现场，看到他真正用那个一气儿呵成，用那个炭笔在那么3米啊、4米高的墙上，要一气呵成画出来的圣母玛利亚怀里抱着圣婴耶稣的那个，都已经成了一个最简洁的轮廓的勾勒了。
嗯。
然后还另外一堵墙上就是这个多明我会的创始人，就是圣多明戈，也是他都练习了无数遍，因为他要在墙上一气儿呵成，几米高的墙上一气儿呵成画出来多明我会的创始人穿着袍子好像捧着一本书的那个形象，所以他要做无数的练习，从小稿子到特别大的跟那个真实的高度一样高的一个纸板上练习，最后等于说他一气儿在瓷砖上一气呵成画完，所以最后就简洁的只剩下线条轮廓的勾勒，就应了当年他年轻的时候他那个老师叫莫罗说的那句话，马蒂斯你将来一定会简化绘画，这个真的是被他老师说中了。你想想纵观马蒂斯一生的创作，其实到最后越来越简练，越来越简洁，他那个就是线条的勾勒，还有那个墙上的花窗玻璃我觉得很漂亮，蓝绿黄，你现场去，因为法国南方吧，就是总是阳光灿烂的，带客人去的时候进到室内，室内是严格禁止拍照的、
哦、
因为人家是一个特别小的礼拜堂，进去一个团队带16个人18个人进去，你就觉得已经把人家小礼拜堂都挤得满满的，就没地儿了。
嗯，我是觉得不让照相这个是挺对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单纯的说影响谁，而是说很多情况之下，当你眼睛看到了一个风景或者是一道光，你会感觉到特别大的震撼，然后这个时候因为现在拍照太容易了，拿起手机咔咔就拍，拍完之后你看看手机里的照片上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跟你看到的东西根本没法比，
对，
包括就是我今年我也去了那个圣家堂嘛，看他那个彩窗照进来那个光，
嗯，
那个东西你怎么拍呀？你拿手机拍下来那个东西根本和你看到的东西两码事儿，它甚至会因为你拍照拍了它而削弱你那个特别当下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不让拍照对每个人都是好事儿。
哎，对，削弱你当下，你就在那小礼拜堂里待几分钟，你说你光顾着去照照片了，你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当时这宝贵的几分钟。
对，
你安安静静的，你抬头感受一下当年马蒂斯晚年满怀深情的设计这里的每一块玻璃窗，每一个图案，每一个墙上的那个瓷砖画上每一个线条，那个板凳，那个蜡烛台是怎么样的形状，那个桌布都是他亲自给设计的。开始建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动不动都要到现场去监工啊。你看那黑白照片里披着斗篷，冬天天挺冷的时候，他还得跑到工地上去看人家这个现在盖到什么程度了，什么地步了。所以他用了四年时间，这个小礼拜堂落成的时候，他已经不能亲自来参加祝圣仪式了呀。他只是写了一段话，让人在这个祝圣仪式上朗读，寄托了他很多对宗教、对人生的很多认识和想法，很感人。
是，所以我这次也是感觉，就是首先很幸运，就是在那个尤伦斯那个展的最后一天啊，虽然那天人特别多，因为是个周日，
嗯，
看到了马蒂斯的很多杰作，然后同时呢，
嗯，
也在那之前听了海霞老师那个节目啊，对他本身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我在想，就是如果说，因为现在出国什么的也变得比较方便了啊，虽然最近申根签证好像有点难办，对，但是我们很多的听众，他如果本身是有这个签证，或者说人本身就在海外的，如果想要去看一看马蒂斯的这些作品，现在他的作品主要收藏在哪些美术馆？我知道像圣彼得堡好像有一些他很厉害的作品，什么舞蹈啊、音乐，
嗯，是的，
都在那边。
对，俄罗斯的，是的，因为这跟马蒂斯他整个一生中收藏家来自何方，
嗯，
跟这个到底是哪些一开始是私人收藏家，嗯，然后慢慢的才有这些博物馆机构来收藏购买他的作品，
嗯，
那么当然法国本国他当然有很多了，你比如在巴黎菊园美术馆有很多，
嗯，
然后蓬皮杜艺术中心有很多，因为他的后人捐赠了不少，
嗯，
然后家乡有他的那个美术馆，这个是唯一他生前建成的，
哦，
就是他家乡康布奇，也就是这次把作品借到北京展览的北部的这个美术馆，
哦，
这当然都是他生前的捐赠。然后就是尼斯，法国南部尼斯，因为他在尼斯加上旁边的旺斯小镇，等于说一共生活了差不多40年呢，
嗯，
他去世就在尼斯，所以尼斯的这个美术馆是在他死后，尼斯政府当然希望在这座城市能拥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术馆，
嗯，
所以呢这个主要是他的后代，他死后他的妻子他的孩子的捐赠，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之上建成了尼斯的马蒂斯美术馆，
哦，
直到近代还有捐赠，直到近代他的后代还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以前有他的作品觉得捐到这个美术馆比较合适，
嗯， 嗯，
如果去尼斯旅游呢，我们就能看到，因为尼斯的这个现在这个旅游局都把这个，哎，这个马蒂斯几几年几几年住在这个旅馆里，
哦，
啊，几几年几几年马蒂斯在这幢楼里租了这个房子多长时间等等。当然，他生活的时间最长的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黑吉娜，当年是为了接待维多利亚女王建造的那座豪华酒店，后来改成这种一套一套的独立的套房就出售了，
嗯，
啊，所以他在里面买了两套房，打通以后巨大的画室，
哦，
这些是在法国的我们能看到他的作品或者是能实际的感受到他的人生足迹的地方，嗯，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个人的感觉是当年俄国人买走的他的作品，
嗯，
质量特别高，
是
可以这么说，
有很多大画，
哎，大画特别大的尺寸啊，舞蹈啊，音乐，那个都是那个俄国人收藏家舒金专门就是说量身定制的，多大尺寸的我用来装饰我楼梯两边的那个巨大的墙，
嗯，
所以俄国人当时这个舒金买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各有一个博物馆都能看到这个马蒂斯的作品。然后就是美国人，美国人因为首先是斯坦因兄妹当年他们买了很多马蒂斯的作品，那么后来他们转手的时候很多就是卖给了美国人或者美国的博物馆机构，所以呢今天你要到美国去你肯定能看到马蒂斯的不少作品。
嗯，
还有那个巴恩斯基金会，
嗯，
就是他专门为这个巴恩斯这个亿万富翁定制那个墙上的大画的量身定做。除了这之外，巴恩斯本身在这之前已经买了马蒂斯大大小小的几十幅作品呢。
哦，
这是在费城那边。
哦哦，
美国的很多博物馆里都有马蒂斯的作品。然后你要在欧洲旅行，去瑞士啦，去德国啦，都能够遇到马蒂斯的作品。
嗯，对，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一个艺术家。
哎，对，绝对是高产的。
那海鲜老师现在除了在法国国家博物馆做这个讲解人之外，本身也是在做法国深度文化游这样的一个艺术旅游的项目，是吧？
是的，是的，不做那种大众的走马观花的旅游，我侧重的的确是以历史文化、艺术史为主的这种深入的旅行。我有一个公众号，就叫海峡艺术讲座，
嗯，
欢迎大家去关注。
那大家如果想了解海峡老师更多关于艺术的一些分享，就可以关注他的海峡艺术讲座，然后也可以了解到欧洲的文化旅行的一些信息。然后同时呢，我也再次给大家推荐啊，就是看理想平台上的这档节目，叫做《不止野兽派：马蒂斯与二十世纪西方艺术》。
希望未来有一天，你或者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到法国来，我能有机会陪着大家一起逛这些博物馆，或者我们一起到马蒂斯生活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比如到法国南部尼斯，
对对，
他其实是最后是安葬在尼斯的，就是离他美术馆很近的旁边的一座公墓里的，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石头的一个陵墓，旁边种满了那种高大的松树，他那个墓碑上也刻的字儿也很简单，就是他的名字。我觉得就像他整个一个人给我们的整体感觉一样，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点不张狂的，这么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内心的安慰和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既安静又伟大的艺术家。
嗯，
这就是马蒂斯给我们的整体感觉。
嗯。那最后再次感谢海峡老师做客，跟我们一起畅聊马蒂斯。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欧洲的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美术馆里边，在马蒂斯的画作面前相遇。